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燕玲，爱你哦。
今天燕玲看起来身材很棒。
嗯，啊、哦，有吗？
不知道为什么
偷偷健身吗？
没有。
有，你推你阿哥就是在健身。
哦，也是，对，没错。
你看他今天穿的衣服是比较窄，
窄版的，
比较贴身一点，
非常很贴身，
是，
嗯、看看
没有赘肉、
嗯，真的看起来真的身材很棒。
嗯，
我觉得我平常没有注意这么多，就发现哎、哦，你身材很好哎、欸嗯，你如果再努力再练
一
下，哇，这个 muscle 就出来了，
对，哦对，
哇，又是夏天，你就可以展现一下，
没错，嗯、
很棒。嗯、
我平常穿比较大一号的，嗯、今天穿比较合身的，
哦、嗯、，OK， 那就以后就穿比较合身的吧。
对，
今天快乐存折是什么呢？
嗯，谁先呢？
谁先？把雨飞
好，我先好了哦。我的快乐存折呢，跟两位上。这个要怎么称呼上人吗？一个是满意法师、
哦、
另外是一个法王、
嗯、
啊，满意法师是因为我有见到他，
是
那这个法王呢是从别人的口中昨天啊辗转听到的、
哦、
那我觉得对于这个
法王，
法王就是那个西藏
哦，
对藏、嗯、那个密宗，
嗯，
密宗的法师、哦、甚至是
昨天有前天有见到，
没有见到，是朋友在讲他的一些内容的时候、
哦、
然后为什么、啊、
这样讲两个，因为他们刚好两位来，我想旁边那位、
是法王吗？
怎么会是法王呢？
好，那首先呢这个满意法师，因为再次再见到满意法师，然后最后呢我就跟满意法师说，哎，满意法师上一次跟你见面之后啊、
嗯、
啊，我就做了两首歌曲跟教有关的、
啊、
然后他说是吗？然后因为他唱歌嘛，他唱完了、嗯、然后我就说对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一首叫做单车吃慢移、
嗯、
然后另外一首叫做心经 rap、啊、
哦，要 rap
唱，他就说哎，那寄给他听听、
哦、
啊，然后他听了以后他就比个，他后来听完然后昨天的时候就给我比个赞
哦，
但是
他的歌声很棒、欸、
对，
唱的是比较佛教的歌曲，
是
是真的歌声很棒，
对，
现场唱给我们听耶。
嗯，然后啊，后来我就觉得，第一，这是一个鼓励；第二，我就发现说，这些高僧啊，他们的包容力很强。
那当然，
就是说，在阶级上，他比你高，可是无论你讲任何，
嗯，
就是比方说，他跟你讲说要从善、
嗯，
你跟他说不要从恶，他也不会生气。
哦，
他就会说，其实从善比较好啊、
嗯，
啊，类似这样，就是他很温和。可是呢？如果我们是一般人的话，我们就会有，因为我的知识比你渊博，我就会有教育的感觉。比方我跟你讲读书好，你说不读书才好，我可能我就会对你生气。我说你那不受教啊。然后呢，后来我有这个感觉之后啊，然后昨天在跟另外一个人就是在聊到他跟法王之间的这个互动，然后发现也是一样诶、欸。就是他已经是法王了、
嗯、
在这个密宗里面法王的等级已经很高了、
哦、
然后呢这个他什么都不是，然后第一次见到法王的时候他就说什么是法王、
哦、
然后他就说哦，法王是一种就是你们必须拿到，然后也是一种博士，但是他的博士并不是我们的这个博士、
嗯、
可能有一点像博学知识、
嗯、
等等这样，然后他就说那我硕士啊，我一下我就可以拿到博士了，是吧、啊啊，就是这个法王他不断的就是你说吐槽也可以，但是他不是故意的，就是有一点像是不懂、嗯、然后再跟法王呛声，可是法王就一直很平静的、
嗯、
然后跟他说哦不是这样的等等的、嗯、所以我就觉得说嗯，这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那我觉得哎呦很快乐，因为自己又有进步的空间了、
嗯、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有的时候懂的事情，尤其是自己懂的事情遇到那个很不懂然后 后又不受教的人的时候，有的时候自己会心情会比较浮躁一点，会觉得说你怎么都不听啊啊！但是呢，现在看到这两位上人跟高僧呢、啊，我就觉得这个我们要学习他们，就是包容一切。对，我觉得就像他们讲，时机未到，渡人也要等时机的，
很重要哈、好，那你呢
？OK， 轮到我了。对，我今天早上一大早起来啊，突然觉得肩颈僵硬、然后思绪混乱。
哦，怎么？
对，不知道怎么回事。
为什么？
然后反正就是肩颈僵硬，很混乱就对了。对，然后我就因为早上还要班嘛，我就往公司，就到公司的一楼大厅的时候，看到一台按摩椅在那边。对，那是那个我们的邻居之前去消费的时候抽奖抽中的，但是因为他家里已经有一台了，他就贡献给大楼的管委会，给所有大楼的人去使用。
哦，真的？
那我看到就觉得好久没有按摩了，应该有帮助。我就坐在那边按摩了十分钟左右，就果然身体就放松了，思绪也清晰起来了。那我就心里就很感恩这个邻居。对，我就想到说，每次有时候在
度量，
对，我有时候就是在一楼的时候会看到那个赠送按摩椅的邻居下来的时候，就是有使用过的邻居都会跟他报以微笑跟感恩，跟他说谢谢。然后他本身也是很谦虚的人，可是他看到有人跟他微笑，跟他感谢，他也不自然就很油然而生的就也报以微笑，也是觉得很开心。我就觉得说有一句话叫施比受有福，
对，没错，
对，他布施了一台按摩椅给大家，去帮助大家放松身体，然后获得疏松这样子。
对，
然后大家都以他感恩跟微笑，他可能也许他心情好的时候当然也很快乐，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可能大突然对他微笑报以感恩，他本来也许心情不好也变得高兴起来了。
没错，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施比受有福。
对，
那我就觉得一方面我觉得很感恩，一方面我觉得说他值得我效法，有机会的话我也要常常去学习他做一个布施的人这样子。对，所以我今天很觉得很快乐这样子。
赠送我们大楼的一个按摩椅，
是
所有用到的人都会跟他微笑跟致意。
是，
这种感觉有多棒啊！你说，
没错，
是，
对啊。
好啦，讲到这个你这么一讲呢，我真的是因为于飞刚刚就讲到这个满意师父，那我在节目中昨天就已经跟听众朋友说过，昨天就是昨天讲是前一天晚上，就是跟满意师父还有他的一位信众就是属于这个佛教的信众，非常虔诚的信众，然后一起来然后我们一起约吃饭。我说是吃什么呢？吃我们那个哥大厦，也就是我们丽人屋的后面两条巷子啊，有一家食店，我们去吃这一家很明亮，我喜欢那种很明亮、很宽阔，不会太就是椅子椅子之间很挨在一起，这样就人与人之间没有距离，我不喜欢，
对，
我喜欢宽阔的感觉，所以我就蛮喜欢那一家，气氛又好，灯光也棒。因为很亮所以我就讲给听众朋友听满意师父真的除了坐下来跟我们开示之后还唱了还站起来唱你知道吧哇我真的是很佩服他所以跟他见面之后我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
是
不知道为什么好了今天呢我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做完运动之后我发现我真的我手为什么痛成这样？我左手没有拉得很紧，我拉得紧是右手拉得比较紧，因为左手痛，所以我就不敢拉得太紧。
是，
可是做完运动，左手还是更痛。
嗯，
所以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只有左手特别痛？
是，
因为我颈椎本来就有骨刺。
嗯，
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会不会跟颈椎有关？
嗯。
我心里在想只有左边那我要不要赶快去看一下医生我就上就打电话给这个李主任李主任跟我讲说我人在澳洲你才会回来你有什么事我就跟他说我急着想要知道我这个问题应该看什么医生他说我认为你应该是神经内科马上就介绍一个神经内科
是
很受欢迎的神经内科给我然后呢就跟我说他的号很难挂所以你就叫 我的助理啊，都跟我讲什么名字，这样子帮你挂，就这样子啊。结果呢，我真的请他的助理帮我挂号，哎，好感恩哦！居然人家挂号挂那么多，他居然帮我真的挂到了，我真的就赶快11点钟，那个时候通电话的时候10点多，我11点马上赶到，
嗯，
然后呢，他还跟这个看这神经内科这位医生，
嗯，
我不好意思讲他，因为他挂号已经太多了，嗯，所以我不想讲他的名字哦。
是，
所以呢，跟他的护士说我希望能够看，今天能够看得到，
嗯，
因为我还要上班。
嗯，
啊，哦，你看有这么棒的事情，
嗯，
让我在12点以前真的啊，这个12点半以前可以开。
对，
我刚刚是从中心诊所这样子赶过来的，
嗯，没错。
你知道吗？这位医生有多棒？帮我看，也用针帮我刺，哦，也帮我看。我在6月份有到荣总做了脊椎的事，这个叫做什么？核磁共振，脊椎没有问题。所以呢，他就一直帮我很仔细的。我说我脖子是有长骨刺，
嗯，
不过呢，我也常常做超音波，没有大问题，嗯。结果呢，好了，他就在帮我仔细在看。看我的照片也有照到脖子，
是，
结果他认为说你的脖子你看这个位置也比较窄，他有指给我看，嗯嗯，说这个位置比较窄，
嗯，
可能神经有少许的压迫到，
迫，嗯，
哦，我说前照超音波没有这个问题，那我在想会不会我这差不多将近3个月来我的跑步做跑步，走跑步机，嗯嗯，走得比较一点，
是，
所以呢左手跟右手都有抓得很紧，
嗯，
会不会是这样的关系，嗯，他说有可能，
嗯，有可能，
有可能，所以呢他就帮我做了很多的检查，
嗯，
用针刺不痛，
反应嘛
不会痛，嗯，看你的反应，结果他马上跟我说我建议你还是到荣总，
嗯哼，
找某某医生，
是，
从你的左边神经去了解，
嗯，嗯哼，
所以我帮你挂号，
嗯，
顺便帮我挂号，你看，
很好，
他说他很难挂得到，
嗯，
是不认识，帮你挂，
对，
顺便帮我挂号，
嗯，
你看，
嗯，
我今天怎么这么好的运气
啊？
要不然我想找医生，我都不知道要找谁，
啊，
你知道吗？所以我今天真的刚刚从荣总，不是荣总，从中心诊所走出来的时候，因为这位医生也是来自荣总，
嗯
嗯，
我从荣总过来的，哦，所以呢他就跟我讲说你应该是左边的周边神经应该进一步了解，
哦，
听了以后我自己觉得我很服气，
嗯，
为什么？因为我脖子有骨刺，
嗯，
我自己知道，
是，
你知道吧，可能我最近真的太激烈的运动，
嗯，
可能有拉扯到，
嗯，
所以知道我问题出在，少许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就好开心，哦，
嗯，没错，
要不然抓不到原因呢，啊，
就像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迷惘的打电话进来，不管是问塔罗或问老师，
嗯，
当自己找不到方向跟答案的时候其实是最痛苦的，
真的，
嗯，
所以我马上心情整个都开了，
嗯，
不然的话
有方向，嗯，
做完运动我就简直实在痛到不行，
嗯，
你知道吧，
嗯，
所以一定要贴贴布，要 不然就是用筋膜枪，就用筋膜枪，人家说不对，你正在痛你不能用筋膜枪，
对啊，因为可能正在发炎了，嗯，
对，
你要等到它发炎好，
嗯，啊，因为我现在有一部筋膜枪，好可爱哦，
是，
长得真漂亮，
嗯，
OK 好啊，讲太长了哦，14分钟了，
嗯，
不行不行，来先听第一首，哦，这首歌呢我们一个听众告诉我，因为他来订我们的胶原蛋白，
嗯，
然后我说秋华你真的每天都吃3瓢吗？我说有时候2瓢啦，
嗯，
啊，我是自己在卖的嘛，
对啊，
一般人是1瓢半就 OK 的，结果他跟我讲，他说每次你播了一首歌叫 Que se la se la，
嗯，
哎呀我就会想到我的初恋，
嗯，
他说也算是住同一个区域啦，
嗯，
杂货店的儿子，
是
曾经跟他谈过恋爱，
uh-huh.
结果呢在恋爱过程中他说常常一起听这首歌，
嗯，
他说每当听这你节目中播这首歌就会想到我那一段恋爱，
嗯，
我说为什么没有结婚，嗯，他说人家是有钱人啊，我们家没有钱啊，
嗯，
所以后来就娶了别人了，那最后他只有讲一句，他说他们家好像有家族性的叫做是脂肪肝，后来变肝癌，
嗯，
过世，他爸爸也是，
嗯，
他也是，
嗯，
说他 谈过恋爱的这个男生呢、也是肝癌，跟他爸爸一样，这样子，
是，
所以肝真的不要让他有脂肪肝的机会，很重要。Said I, what will be, now I have children of my own, they ask their mother, what will I be?Will I be handsome? Will I be ch- I tell them tenderly. Que será, será.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á, será. What will be, will be. Que será, será.我就特别为你安排，你听了以后会不会再回想以前？不要让你老公知道，开玩笑啦。你说你也有静脉曲张，所以呢，
吃胶原蛋白，
所以他就买我们的胶原蛋白。他说你最近的每日一物，我买了两样的。你真的对我们的每日一物这么有兴趣啊？
是。
哦，真的好可爱，今天也有哦，进去看一下好不好 ？OK， 好，来，你要跟大家聊什么？
好，我先跟大家聊。现在呢，昨天也是在跟人家聊天的过程当中，发现啊，每个世代其实要学的内容不一样。那多的人都会说啊，现在新的好多东西啊，我学不会啊，等等的。其实呢，如果你能够学会的话，你绝对会比现在的人还要强大。为什么呢？因为呢，你本来会的事物是比那个人还要多。比方说一个年轻人好了，好，年轻人他可能他去学 AI，学这个写程式等等的。那但是呢，他的底子是什么？他底子就是读书。可是如果一个成年人，他可能还有工作经验等等的。那如果他还会这个的话，那他绝对会比那个年轻人还要强。好，为什么我要分享这个？那一天我在跟燕玲不是讲说，嘿，燕玲说不定以后出书出这个照顾长者的书籍，对不对？因为每个人的人生历练真的都不一样，
是
秋华姐跟我也是不同的，好，没有谁好谁不好，而是你能不能把你的人生历练来活用。其实像秋华姐来讲的话，就非常适合做广播节目，因为人生历练够丰富，讲的内容也够丰富。
哪有啦？
然后呢，交叉之间的这个思考方式多元。好，我现在我要分享的这个呢，
我讲的都是我生活方面的比较。
大家可以想想看哦，他叫做布莱克安德森，他是一个美国人，美国年轻人，他今年呢只有多少岁？只有23岁，很年轻。好，那他大学刚毕业以后啊，就随便进入一家公司工作。在2022年的时候 ，ChatGPT 刚开始问世，可是问用的人不多因为那个时候是什么1.0版啊等等的，我也没有在用。我是到好像是3.0版，我才开始在使用它的。
现在它还很受欢迎，
现在已经4.0版了。对，那他整个人就觉得这是一个神奇的技术。那他就开始呢想说这个技术这么好啊，我要拿来干嘛？好，大家还记不记得当 ChatGPT 刚开始有的时候你拿来干嘛？好，这个人他干嘛呢？就是他发现啊，他的室友每天都烦恼。烦恼什么？年轻人想什么？把妹。但是呢又不知道怎么把妹。所以呢他突然想到说，那我也不知道，不然这样我可不可以问 AI？好，那那个时候根本不流行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想说，那这样好了，可是呢他要怎么去写这个程式，他又不太会写，所以呢他就写了一个很简单的 APP， 而且呢很粗糙，就是说这个 APP 呢他丢到网络上之后啊，下载的人可以在上面去问说我如何把妹，而且他都是就是他的这个 APP 的名称很固定，就是教你把妹然后丢上去之后呢，如果假设说我下载了，我会假说我在夜店遇到女生什么样的造型我如何去追求她，然后呢这个 APP 当你收到以后，居然是她自己 DIY 就是因为她不会写程式，她只是会收到这个讯号收到这个讯号以后，她再把这个讯号去问 ChatGPT 问好之后再回给这个人，可是这个人根本不知道，他以为是在跟 APP 之间的对话然后呢 啊，做了以后结果发现没人下载，好，整个下载量啊，一周只有100多个下载量，
已经很多了。
对，可是呢他就觉得不行，这个概念很好，他要让多一点的人知道，所以呢他就开始无意间啊发现某些人的 IG 流量很大，他的好朋友，他就跟说，这样好不好，我付你们每个人50块美金，你们帮我把我的这个 APP 加在你们的里面，而且他会去选择那个就是漂亮的女生或者是帅哥，就是跟他的这个痛调是很合的哦。然后呢结果果然在一周之内他就变成有20万的下载量，然后并且产生了8万美元的收入，然后接下来呢后面就是有一些行销的内容等等的过程啊，好，这个我们就不要探讨了。但是现在他大约每个月的收入是50万美金，哇，而且他写程式了吗？不会，他后来把这个系统只是找到了27岁的年轻人，请他们帮他写程式。好，那从这一点呢，我觉得这个人的成功有很多地方可以学的。第一，就是他把他人生所遇到的状况，我会的跟我看到的问题把它合并起来。所以你说今天我或燕玲，我们可能想到的就不会是把妹 APP 嘛，对不对？因为我们可能身边并没有人整天要把妹啊，我们找不到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可能利用的方式就会不一样。那第二者呢，他自己知道说我写程式是我的弱项，所以我就去找强项的人来跟我合作，所以我觉得他整体啊，我在看他在 Podcast 分享的内容，首先他是英文，但现在也是很方便啊，英文都有翻译软体，翻译，所以你都可以跨世界去听各式各样的内容跟文章。那所以我觉得哦，不管你是中年人，不管你是老年人，不管你是什么样过去经验的人，其实你把你的经验跟另外一个把它合并起来，其实你都有可能独一无二，只是你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没有啦，那个以前那些都不值得一谈啦，其实绝对没有不值得一谈的，绝对都是黄金，因为你走过的路别人没走就是不知道。
OK， 好，现在有这个什么 AI 什么等等，你真的实在是，我们宇飞一直跟我说没有多久之后你就可以啊买一个AI 来服务，
对啊，
所有的一切他一直就陪在你身边，
机器人马克思大概100万台币。
OK， 来继续安排一首歌曲，这是王心凌的爱你。前两天有看到他在这个叫做什么看板人物的节目里出现，我觉得他的谈吐不错，不输给他的歌声，真的，
是
不错，有内涵，蛮喜欢的。好，
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明明很想相信却又忍不住怀疑，在你的心里我是否就是唯一，爱就是由我常伴着你。
和
贝贝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你
朋友了，朋友了，不久黑色，不久黑色，不久黑色，不久黑色，哈哈哈哈。Come on, come on, come on。
喜欢在你的电话里胡闹，你的世界是一座城堡，在那座电话没信号，在手机上对你微笑，常常想我说的话你是否听得进去，明明很想生气却又止不住笑意，然后在我的心里你真的就是唯一，爱就是由我唱。
刚开完演唱会，哎呀，真的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歌声跟他的人的造型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是，
所以人家懂得求新求好，很重要哈。好啦，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为了怎么讲呢？做完运动就感觉到不知道为什么手会这么痛，肩膀会这么痛，就一直在想。我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来了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是，
好，还有就是走不好的问题，所以呢就没有像以前会在十点多钟半躺着来睡一觉，就没有了。
是，
然后因为在联络事情的过程当中，我就没有睡这么一觉，现在就有一点快打瞌睡了。哎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好睡，我昨天睡很久，我从外面回到家，坐在沙发上在看电视，对不对？
对。
结果呢，在看电视，我睡着了。电视看我，因为燕妮也在旁边。我结果等到我醒来，你知道，已经睡了一个钟头。
哎呦，
好厉害哦！我真的是觉得，我最近为什么这么好睡？
是
除了一直都吃我们的胎盘素以外，我多了一样泡脚。
哦，循环好，
有没有用？
有，绝对有用。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天气快冷了，你可以泡脚。
它是被动型运动。
所以我多了一个泡脚，还不错，每天都泡。那当然啦，如果能够来吃我们的这个膳食羊胎更棒，
搭配着一起。
因为膳食羊胎盘本来就是让你保持年轻，
对，
保持漂亮，你知道吧？要不然你看瑞士
干嘛要去打
活细胞？
对啊，
这么贵谁去啊？都是好莱坞这个明星，
是
以前是香港的明星。我最喜欢到瑞士打胎盘素，所以现在用的都是羊的胎盘。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的膳食羊胎盘，听众朋友认真吃，
对，
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我能够保持跟我的年龄完全不一样，比我的实际年龄要年轻蛮多的，我自己敢这么说，我这个人是很保守的人，你知道吗？
是，
但是我敢这么说，没有人看得出来我实际的年龄，
对，
你知道吧？
真的，
所以呢，皮肤也算不错。当然，我们爱迪斯的这个所有的这个
保养品，
不管是爱迪斯美白、爱迪斯提拉、爱迪斯眼胶，
还有爱迪斯保湿乳胶，还有爱迪斯矿物隔离霜，
你看，尤其是眼胶，我到现在为止，我真的没有鱼尾纹。不过有一个动作，听众朋友，除了擦眼胶，你也一起做好不好？吐舌头。我不知道吐舌头居然对这个
吞咽肌还有眼睛
的鬓角，
也有帮助。
因为你太阳穴这个位置有时候会很紧，很紧，连戴眼镜都会觉得不舒服。
是，
结果你用吐舌头用力哦。我一定刷完牙，我对着镜子一定要吐舌头，吐66次，六六大顺嘛，
是，
我一定吐66次，很用力哦，你在吐舌头的感觉，你这个太阳穴的位置会有声音，咔咔的声音，你知道，吐完舌头，你会感觉到整个就松开了，太阳穴这个位置就松开了，
是，
那松开的过程当中，你知道吗？有时候你睡起来，眼睛眼尾会往下垂，结果做完这个动作。眼尾不但没有往下垂，眼睛
还更紧了，往上提啊，
往上提、
哎呀，
当然 那这个时候你眼角一定要赶快擦嘛，
把它 hold 住。
对，所以我的双眼皮没有掉下来，
嗯，
我没有鱼尾纹，
嗯，
我没有什么很严重的眼袋，
对，
有是有，但是严重，
是
以我的年龄不严重，
嗯，
所以我们眼角真的很棒，
对，
它可以把它 hold 住，
嗯，
当然你刚刚我教你的这个动作你一定要做好不好，
嗯，
每天这个也是训练你的吞咽肌嘛，
是
对不对，
嗯，
好，这样子你比较不会呛到，
对，
这很重要，嗯，然后当然可以有时间你也可以把舌头在你的牙齿外面绕，
嗯，
左十二圈右十二圈，
对，
三次，
嗯哼，
这样又是六十六次，
嗯，
六六大顺，是不是，我蛮相信这个六六大顺，你知道吗，所以不妨试试看。那当然我们的这个睡眠帮助你很大，睡眠够睡得很沉的，
嗯，
那就是我们的膳食常态板，
嗯，
里面还有西番莲，
是，
哦，还有这个芝麻树，
嗯，
都是帮助你的睡眠，还让你越吃越，你知道吧，
嗯，
哦，所以听众朋友记住，
嗯，
刚开始吃两颗，
啊，
我们节目完之后大约一个钟头以后快要吃晚饭的时候，你就吃我们的膳食羊胎盘，吃两颗，
嗯，
吃个两个礼拜到半个月，然后呢你如果有吃安眠药你就可以把它减半，再吃半个月你整颗安眠药都可以替代掉，
嗯哼，
这个时候你的体内的胎盘素的原料，嗯，
对，
在体内足够了，
是
它可以开始帮你运作，
没错，
你知道吧，嗯，你开始就可以睡得很好，
嗯，
学我吧，
嗯，
好不好，
对，
哦，睡眠很重要，
是的，
嗯，对皮肤啦，啊，对能够能不能让你年轻这都很重要，
嗯，
跟睡眠绝对有关，
对，
打电话2751-9911 2751-9922是我们门市部的电话，
嗯，
接下来再听一首歌，
好，
安排的是哪一首呢，哇，这首歌很重要，听众朋友如果你今天有进去我们的 LINE，哦，不要那么快播出，
我看不出来要播哪一首，是播影片版的那一首吗，
对，
好，
对，好，你等一下，
哦，嗯，
好，这个 LINE 上面有播出，我有，
可是这几分半，没问题，哦，
没关系、嗯，没关系，好，来，怎么说呢，你看一个男生在跳舞，然后呢他等一下呢在幻想他里面 我有他文字有写下来，他是灵魂舞者，这个人的名字叫马克，那马克是跟他的太太是冰上的眷侣，
嗯，
爱跳舞，
对，
在冰上跳舞，哦，一场意外太太死了，马克陷入了这感情之中的完全不能了，
嗯，
就精神有问题了，
是，
你知道马，哦，再来就是因为以前马克风度翩翩啊，现在的马克呢这个念稿我最不会念，哈，独什么孤独落魄，马克的妻子呢是一次这个意外然后离开人世间，嗯，从此以后马克思念他的太太，精神就失常了，常常会想起跟妻子共舞的这个画面，常常隔空与妻子对舞，哦，常常用灵魂跟妻子交流，哦，这个影片就是表达的就是这些，
嗯，
啊，你他有对比嘛，
对，哦，
他好好的时候跟太太跳舞的画面，
嗯，
啊，再来就是他已经失去
他有一点疯癫，
有一点精神失常了，嗯，哦，所以呢有两个画面交错让你看，
是，
所以听众朋友进去我们的这个脸书跟 LINE 上面，嗯，真的很感人，
嗯，
你进去看一下
好
不好，哦，OK，啊，现在播短短的一首歌，
嗯，花和初归飘飘洒洒云风碎，心随风动几相思，偏偏相思赋予谁，
来抖音极速版、啊、
抖音最厉害，
是
他把人家剪接。
对，
我还有另外一个版，我明天都可以给听众朋友看。
嗯，
那个正常两个在跳舞很美的那个镜头、
啊、哈，
有另外一个版本。
对，
另外那个版本呢、啊、是没有穿插，
是
他很弱魄的样子、
嗯、就是他们在比赛的画面。
对，比赛的画面、嗯、那我在想这一定是抖音真的很厉害、
嗯、
他就去剪接一个
两个版本，
其实这两个版本不同人、
嗯、
发现一个好像中东人
是、
嗯哦、那另外一对真的完整的那一对在跳舞，这一对呢、
啊、
在冰上跳舞，这个是好像是欧美的人、
嗯嗯、
是脸根本就不一样、
哎，
所以我的解释是认为说他是剪接、
嗯、
然后去剪接中东的这个比较落魄的、嗯、啊这个啊、街头艺人
是、
嗯、
然后他也很会跳舞，
对，
然后把他剪接在一起、
嗯、
就编出这么一个故事。
是，
我的看法是这样。
对，
所以抖音真的很厉害，
对，
这么短短的时间、
嗯、
他就可以编出这么美的一个故事。
对
啊、
哦，而且有人就不要去出发点、嗯、你知不知道有人呢看了这个故事就真的信以为真，他就觉得这个马克啊、
嗯、
其实他的太太往生之后啊、嗯、就是
这么有情，
对，这么有情，
对，然后有爱，
难过、嗯、然后自己精神还失常、
嗯、对，
所以为了纪念马克的这个心情，他就做了一个叫马克杯、啊，
马克杯真是有够悲啊，
更会悲更会编、哦、你看这是我们的宇飞、
嗯、
我刚刚才在讲说这个抖音很会编、哦、短短的这个、就把人家编成这个样子、嗯、结果他马上编。
是，那天我在找礼物的时候，我找一个礼物要给秋阿姐，然后秋阿姐说不要这个不要，我找了一个那个瓷的杯子啊、
哦、
然后叫我佛瓷杯，然后是一个佛祖的头
也真是
蛮厉害的。
来，你要跟大家聊什么？
OK， 跟大家讲，今天有两个国际日、
哦、
今天10月22号第一个国际日是国际口疾日、嗯、口疾就是讲话结巴的意思。
哎、欸，现在我怎么觉得结巴的人变少了？
嗯
嗯，
因为我知道其实结巴是可以训练的。
哦，真的、哦、
因为
我认为
英国的有一任首相、
嗯、
之前还有拍电影叫《王者之身》，
哦，
他就是结巴、
哦、真的、哦、
可是呢他后来是利用训练的方式、
嗯、
因为结巴大概跟紧张其实也是有关系、
嗯、
就是他让他自己去学习那个放下紧张感、
哦、
然后最后呢，但是很有趣的时候就是他私下会结巴、
嗯、
然后上去演讲就很顺、
哦、
跟我们台湾有一位演员阿西，
阿西、哦、
阿西也结巴，可是因为我跟他拍过戏，但是他在演戏的时候不结巴，
嗯，
很特别、
哦、嗯，好厉害哦，
嗯
OK， 那
这个日子主要是在1998年由英国跟爱尔兰举行的第一届的纪念活动、嗯、那他的用意就是希望提升大家对于结巴也就是口疾的认识跟了解。
嗯，
对，那第二个日子一样是10月20号今天，它是世界传统医药日，其实这边指的传统医药指的是中医跟中药的部分这样子。这是在1991年的时候由中国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召开了国际的传统医药大会，然后定每年的10月22号为世界传统医药日。它的宗旨就是希望发扬传统的中医中药，对，然后提升大家对中医中药的健康的维护跟医疗的认识跟了解这样子、嗯、主要是在发扬我们的国粹中医跟中药的部分这样子、哦、
很棒。 嗯， 嗯，中医很重要。嗯，今天有
生活顾问小常识、
哦、
要教大家这个尘螨相关的问题，因为我们台湾是比较潮湿的，很多家庭都被尘螨困扰、
嗯、
那让大家去了解到为什么会有尘螨，如何减少尘螨，然后如何清洁尘螨这样子一个相关问题。
okay，对我来说很重要。人民海洋之歌，陈淑华。
生活不仅是门艺术，也是门学问。您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当中，有许多的疑虑和烦恼吗？让我们集思广益，提供您有效而实用的方法。欢迎收听《征活顾问小常识》。Thank you.
大家进行我们今天生活顾问小常识心里话大声说。我们的胶原蛋白价钱是1680，然后我们的胎盘素是1800一个月份哈。那胶原蛋白是200克哈，啊，再来就是我们的优康宁优固力是1980两个月份。优尼士是1360一个月份，
是
好
好。今天我2751-9911，今天我们邀约的呢是小夫妻专业除螨的负责人
好厉
害，好，张山颖小姐，山颖您好，
你好，你好，
是好。今天呢，我们要聊的就是跟这个尘螨相关的问题啊。这个尘螨真的很讨厌啊，有的时候呢，当家里有尘螨以后啊，这个会被咬啊，有的时候被咬，然后后来我就上网去查，他说不是他故意要咬你，是你碰到他，他就会咬你哦，这个很讨厌。而且台湾的这个湿度好像就是应该说人类最喜欢的湿度，刚刚好也是尘螨最喜欢的湿度，是不是这样子啊？
对，没错。那我们都会建议每一家。在台湾是每一家都建议有个除湿机，维持在50度以内会比较好。
哎呦，50哦，对，
但是不能低于40。
为什么？
对，我们一般的呼吸道啊，就太过于干燥，可能也会有流鼻血那种。
哦、我上一回就听到有一个人说，哎，我为了要除尘螨，他就说我长时间把我的除湿机开在30，然后后来有人就说，就是你很厉害，但是我很佩服你还活着。
但是我们因为我们有3个小朋友，然后我就会开了3台除湿机在不同的房间，然后设定个50度左右。
所以这个50度的湿度真的不要省，因为50度是尘螨会死掉还是他不喜欢而已。
不喜欢，然后身体会比较脱水。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个盲点，就是因为我们的床它是内部，就是它是蛮深层，所以它我们在空气中可能50度，但是它里面内部我们睡觉有汗液啊。它是啊，再加上我们身体的体温，其实它会高于这个湿度。
哦，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说，哎，我明明家里面都开湿啊，我的那个床垫里为什么还有尘螨？那这里我们就讲到说，哈，尘螨最喜欢躲在现在家里面的哪些地方？
像布类的棉纸、棉、椅垫、布类椅垫，还有其实。没有吃完的食物也会有，桌上，对，
他们
就是，
他们也会吃我们人类的食物吗？
因为其实我们人都会掉皮屑，
对，
哦，会毛发，其实它也是会在我们很久不擦的桌子、地板，还是很多地方，其实也会有。当然，最多是棉质布类了，但是建议还是平常家里还是要。多多的除灰尘一下。
那尘螨它平常它在吃什么？
它吃我们的皮屑啊，然后吃像我们的，如果说是羊毛，有些人喜欢用羊毛的枕头，或者是它的动物性的毛发，对，然后或是我们的皮屑这些，还或者是霉菌，或者是我们的。汗液就是我们其实都会掉落在各个角落的地方，但是最喜欢的还是皮屑啦。
那一只尘螨好奇哦，它的周期多久啊？
2到3个月不等，就是生命周期是2到3个月。那它如果产卵这些的话是4到6天，它幼虫是1到2周。
哇，这很快耶。
对，很快就复制倍增。
他们产卵就是产在这些他们的居住环境，还是他们也必须到其他的地方去产卵？
没有，就是在我们的织品的内部。
哎，
它里面是网状的，织品就是棉布类的网状里面的东西。
那这个尘螨，你刚刚讲倍增。你们有查过，就是说，如果家里开始有尘螨，然后开始它长的，这个速度会有多快呢？
哦，这个就很恐怖哎，这个就是 几十跟几百万那种的、欸、
哇，
就我怕吓到大家。
几百万
对对对，可能怕会，对啊，就是可能就是还是可能是五十万，就是如果很久没有，就可能一两周三四周，嗯，他都没有去清洗被单整套这些的话、嗯、
然后里面有尘螨的话、嗯、他有在繁殖后代的话就五十万哦。
例如说整套好了，一周不洗可能300万只，
可怕，太可怕了。
但是尘螨也是50到100万，对对对，就是里面啦。
那今天尘螨很少跟很多，我们人体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吗？比方说像我刚刚讲说尘螨到底真的会咬人吗？还是我只是对尘螨过敏呢？
尘螨其实有几十种类，然后有的是会咬人，有的不会咬人，但是我们其实大多数对于它的会过敏，会我们让我们不舒服啊，皮肤痒啊，然后呼吸道过敏、
嗯、
除了过敏反应还会有哮喘恶化、慢性鼻炎、皮肤问题、眼睛有时候你看到家人说我没有过敏，但是他一直戳戳眼睛，然后眼睛很红，
嗯，
对，然后或者是他会因为呼吸道长期感染或睡眠品质不好，所以他就会疲劳感，
嗯，
然后免疫系统也会一直被攻击，对、
嗯、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会有影响的。
那我想问两个跟这个杀菌有关的，就是说一般我们在杀菌的时候啊，还有两个选择哈，一个是像这个很流行的臭氧，还有紫外线、嗯、这两种杀菌对尘螨是有伤害性吗？
有，但是我们不太建议一般居家这些用品，
嗯，
就是直接去操作，因为这个对我们人体也是会有伤害，我们的人体细胞也是会有伤害的。
嗯，
再来这是第一个对我们人体危害，第二个就是它要到一定的时间长度，然后再加上它有就是公分数，
嗯，
因为它你我们的床其实都20-30公分以上，
对，
那
你要渗透进去，
不可能说，对，你不可能说我在表皮哦，我每一小块都纹理上、
嗯、而且
不管是超声波还是什么，其实
对这么
没太有效果，
这么深哈、哦，我们今天在上面，对不对？就像空袭警报，然后他们可能就会通知，然后你看50万只嘛，啊，就往下面跑，反正他们有防空洞，对不对？躲在那边就没事了哈、哦。所以自己那刚刚讲到说，如果家里面有尘螨的话哈、哦，尘螨会造成我们人体，您所听到的会有刚刚讲的这些哪些疾病啊，哪些反应呢？
嗯。哪些就是鼻子像比较常见是像湿疹、
嗯、
鼻子过敏、
嗯、
然后会抓痒啊，会瘙痒啊，然后眼睛红啊，哦、嗯、或者是其实有些它是更深层的，就是影响它的慢性疾病，就是因为我们都 PM2.5 嘛，
对
对，那 PM2.5 就心脑血管跟慢性疾病甚至癌症一些状况的影响。那其实那个尘螨，光是尘螨它本身就是0.3微米，
嗯，
那它的粪便跟它的
对
尸体残骸、哦、其实它会一拍打就是20到30微米，其实它就会在我们的空气当中一直飘扬，然后大家不是都喜欢晒被子、
欸、那这样我突然想到了哈，如果今天好，我因为现在家里的这个空气清净机啊，或者是这个各种的监测仪器，其实蛮容易去监测这个 PM2.5。所以如果我今天我在我的床上故意给它拍个两三下，我就发现哇，我的 PM2.5 马上升高，那可能我这个房间的尘螨就有一点多了，对不对？
对对对，没错没错。
哎，那这个检测方式蛮好用的哎。
嗯，我们在除尘螨洗床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每一个客人我都会拿检测仪去测，那因为我们的服务它后面还有一个 HEPA， 然后它就是水过滤了以后把尘螨吸到水面，然后又在 HEPA 过滤以后出来的空气连0.1、1.0、0.1微米那些全部都归于零，
嗯，
做一段时间都是零，
对。那刚刚讲到的就是这个尘螨的这些相关问题哈。那接下来呢，如果好，先我们先讲啊， 一般居家、嗯、我们怎么样可以做一个简便的除尘的 DIY 呢？
第一个就是要常常日常的清洁被单，
嗯，
然后枕头套啊、被套这些的。那再来就是开除湿机，
嗯，
开除湿机的话50度以内，40到50度最安全。
嗯，
好、
嗯
哦，那再来就是空气净化，要选择有 HEPA 的 HEEPA，
那是
要选择
那是干嘛的？
就是它是因为我们一般居家会用采用一般的
空气
吸尘器，但我们吸尘器其实它出来的那个，是把它就好比说，我今天假设我把50万只尘螨吸进去，但是其实我是把它打碎，然后从后面出来，
哦，就没有过滤了，
对，然后它会飘扬正系在我们的空气当中，所以会建议除尘的时候戴上口罩，
嗯，
然后。再加上开空气清净机，是有 HEPA 的空气清净机，这样子，而且要在小朋友宠物不在的时候，
嗯，
那这样子会比较安全。
那
这三个加起来，
沙发的部分怎么办呢？自己的可以怎么样让它比较保持少一点尘螨呢？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尘螨的食物就是皮屑，我们人体的皮屑，那我们都会一直掉落在很多地方，沙发最容易。那就是常常的用居家的除螨仪那去把它吸起来，
嗯，好。
但是有一个状况是我们遇到的客人状况是猫咪狗狗尿尿，然后把它尿下去，
猫猫的吐，
可想而知尘螨它是杂食性的，它就是什么都吃，其实它那个也是会助长它的繁殖率，
而且他们就觉得哇过年了大餐、啊、对，很棒，吃到饱啊。那所以家里如果不小心沙发有这种状况的时候，那可能你就要请比较专业的团队了哈。那刚刚讲到的是这个自己的去保养哈，那讲到这个自己保养跟专业团队之间的差异，因为像刚刚也有提到说现在坊间也有一些自己家简易的器啊，当然这个简易机器跟专业的会有差异，那想要先让听众朋友去了解，就是专业跟这个非专业我们 DIY 之间的差异会在哪里？
第一个是好的机器啊，基本上就像我们使用的它会比较重，那再来是它的每分钟的拍打率一定要超过15000-16000以上才会真的有效，
嗯，
然后这是第一个吸力跟拍打数的问题，
嗯哼，
那再来就是床垫基本上，如果你是用一般我们市售的
小台
的话，虽然它很浅层，大概3到5公分左右，
是
那侧面背面，它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你等于在它上面航空起落，它躲在里面，
清不到，
对
对，
我们一定是要把它的防空洞整个
破坏。
整个底朝天，我们把窗也整个掀起来。
哦，
我们的师傅会整个全部掀起来，然后像沙发也会整个坐垫一块块的掀起来，然后除螨把清洗水洗。
而且我知道你们好像还有用这个精油做杀菌。
对对对，物理性的抗菌。
这个精油就是在这种高温的杀菌过程当中把精油打进去，是不是？
我们家比较不推崇高温，我们比较推崇是有机的精油做物理性的抗菌。
嗯，
那像洗床的部分，我们还会额外的送那个次氯酸消毒。为什么要用一般的常温消毒？原因是因为有些乳胶机垫它超过40度
怕热，
它是会脆化。
哦，对对对。
那现在其实很多都混纺，就是。有其他的乳胶，其他的棉质，
是，
对，那其实它里面多多少少超过40度以上，它就会催化氧化的。对，
好，
所以我们会建议，
如果今天我做完了除螨，因为刚刚讲说我发现我家有一些状况，然后我自己或者是请人做好了除螨之后。如果真的是除螨所造成的，如果是螨所造成的身体问题的话，大概多久你的身体有一些改善，那你就会知道其实是跟螨有关呢？你有案例吗？
有， 得我们有很多客户就是家人有湿疹或被咬叮咬、嗯、那他们就是当然你大量其实我都会跟客户说比较像我们的服务比较像定期的清洁
对这需要、哦、
嗯对，你们平常一两天
保养，
把你们的毛发、皮屑吸干净，脚盆吸干净。那我们呢，就可能两三个月一次去把你们那个把它的防空功能拆掉，
嗯，
就是让它深层的除尘。
对。
那如果有一些半年一年的话，建议要像我们的汗垢这些要定期的把它抽出来，
嗯，哦，
对，
那这个就要
然后去做保养，
对。那刚刚讲到这个哦，因为这个山影啊有跟我说哦，要聊一下这个，就是很多的人现在的人啊快时尚啊，然后钱不当钱用啊，然后可能这个这床垫用一用就说没差，我买一个新的就好啊，对，丢掉。是啊、这个山影有提供了一个有关环保的数据哈、哦。这个如果你的床垫真的坏掉了，哦，睡得不舒服的坏掉啊，弹那个什么独立筒啊，或者是弹簧坏掉，那就要换。但是如果只是脏，或者是这个尘螨过多，好、啊，尽量还是用清洁的，因为我们现在丢床垫所造成的这个环保问题好像蛮严重的，对不对？
对，就是前几天，上周就光有高雄的，他们就说要回清洁队，回收床垫的时候，希望每一床就是使用者付费，就是每个人就是缴两三百块。那个费用去哪里呢？就是那些清洁队他们要提供给把那些床垫拆除的那些清洁员。
嗯，
那他们的数据是说，一般的像我们常做的那些独立桶啊，其实很可怕。一个人八个小时，他只能拆3.5张床垫，要把他那个表面上很脏的那个床垫棉布打开，所以他吸进去很严重的脏物。再来就是他弹簧会跳出来割到人，
是。
然后一年呢，10万张床垫要去消掉，对，光高雄市，然后台北。甚至是100万张床，就是整个台湾几十百万张床。
对，而且有些床其实真的并没有坏掉，只是大家觉得脏了。嗯，
没错。像我们公司其实这9年我们就大概洗了大概5万张以上的床垫，就可以等于说是已经环保，把它不用造成这么多的压力。对对对，
是，因为搞不好未来小夫妻这个专业除螨啊，生意可以越做越广。因为那天我在遇到一个